请看以赛亚书四十九章。
请大家来看以赛亚书四十九章。
以赛亚书四十九章。
以赛亚书四十九章。
从第八节到十三节。
第八节到十三节。
耶和华如此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了你，我要保护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
耶和华这样说，在接下来的时候我应允你，在拯救的日子我帮助你，我要保护你，让你做敬拜神的中保，复兴遍地，让人承受打远的地作业。
神提到有一天拯救的日子要来到，
上帝说到有一天拯救的日子要到。
后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说，看哪、啊、现在就是这个日子。
后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说、看现在就是这个日子、
所以你不需要等候有一天得拯救，你现在就是。
所以你不需要等候有一天得到拯救，现在就是。
也许今天早上就是你的机会，
今天早起可能就是你的机会。
也许今天早上有一些人，你一生中今天早上最靠近上帝，
可能有一些人一生中就是今天早起你想我跟上帝，
你有一个机会认识他，
你有机会来认识他，
得到他的救恩，
得到他的救恩。
那对那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对那在黑暗的人说，显露吧，他们在路上必得饮食，在一切近光的高处必有食物。
对那个受捆绑的人说，出来，对那些黑暗的人说，显现他们在路上要得到吃，在一切无草的山得到牛草。
不饥不渴，炎热和烈日必不伤害他们，因为连续他们的必引导他们，领他们到水泉旁边。
因为要未吹打热气和炎热不伤害他们，因为人民他们要引导他们到水泉的边。
这不是在讲将来的天堂，
这不是说到将来的天堂，
是在讲现在的天堂，
那是现在的天堂。
得救的人走天路就会有这个恩典，
人得救的人行这个天路就得到这种的恩典。
我必使我的众山成为大道，我的道路也被修高。
我要让我的众山成为大路，我的大路也被洪吞管。
神要使救恩的道路变成方便，变成平坦，
上帝
帮助你，
让这个救恩的大路呢变成平安呢，让你以为让你得到帮助。
看啊，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来，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
看啊，这些人对远远的所在来，这些对北方来，遐有对西方来，也对秦国来。
诸天啊，应当欢呼；大地啊，应当快乐；众山啊，应当发声歌唱，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也要连续他困苦之民。
这些天啊，应该出欢喜的声；大地啊，应该快乐。众山应当出声来唱歌，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伊的百姓，也要怜悯伊困苦的百姓。
这是基督来到之前差不多六七百年，神借着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预言。
这是基督来以前六七百年，主就着先知以赛亚讲的话。
当然已经应验了，
现在已经应验，
或者说已经开始应验了。
买赛公是开始应验，
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像他对我讲的，
就在神成全的这个救恩的时候，
上帝成全这个救恩的时阵，
他说从东方、从西方、从北方、从南方都会有人来。
一共对东方、对北方、对西方拢有人来。
全世界各个角落，他都要得着他的百姓。
全世界每一个所在，伊拢要得到伊的百姓。
这里不知道为什么特别提到有一些从那个可能读音叫西尼塞乃西尼来。
只要讲到有的人是对秦国来，
自古以来西方的世界常常觉得这是在讲到中国。
如果在以来西方的世界感觉这个秦国就是中国，
中国的英文叫 China，
因为这个中国的英语是 China。
以前的人他们把它叫做支那，
已经说它是支那。
我们中国古代有一些人称中国叫支那，对不对？
所以我们中国古早人说我们中国叫做支那。
我们这个中文圣经把它翻译做秦国，
所以中文就翻译做秦国。
但是很多西方的 人他们觉得这里是在讲到中国，
以色列的人感觉这是讲到中国。
我并不确定先知以赛亚是不是真的特别得到神的启示提到中国。
当然我不确定先知是不是真正得到上帝的启示是特别要讲到中国。
可是如果神特别想到中国应该是合理的。
但是如果说上帝特别想到中国，这也是合理的。
毕竟它自古以来就是全世界最多人口的国家。
因为自古再来中国就是全世界人数最多的国家。
因为全世界大概有什么四分之一的人口，接近四分之一的人口是中国人。
因为全世界有接近四分之一的人是中国人。
今天我给大家讲中国的宣教，
所以今天我要讲到中国的宣教，
那是教会历史上最伟大的事情之一。
这是教会历史上最伟大的事情。
你想到中国宣教，一定要先想到一个人，叫做 Robert Morrison， 就是马里逊。
想到来中国宣教，第一个咱一想到这个马里逊，
差不多五十年前在台中。台湾的台中建立了马里逊学校。
五十年前了。嗯。在年前的台中有一个马里逊学校。
他专门为着西方来的宣教士的子女，或者西方来到台湾来做事的一些西方人的子女设立的学校。
这个学校是要让那些西方的宣教士哈来台湾宣教，那些宣教士的囡仔去读的学校。
差不多十年后，他们在台北设立的分校叫伯大尼。
十年以后呢，因在台北另外一间学校叫做伯大尼。
差不多再过十年，他们在高雄也设立的分校，也叫做马里逊学校。
过十年以后，过去高雄嘛有过一个学校嘛是叫做马里逊。
后来不只是宣教士或者西方人的子女，有一些从海外回来的华人也把他们的儿女送到那里去。
后来呢，这个学校不是跟那些宣教士的囡仔去读，有一挂对外国回来遐个人的囡仔嘛去读。
那个学校好像应该要有西方的这个说英语世界的护照才让他去读的。
有当时这种学校你需要有外国的护照才让你去读。
他们用马里逊的名字，
所以用这个马里逊这个人的名做好的名。
其实他们的儿女这些人毕业以后，一大半都回到西方的世界继续读书。
因为这些学生囡仔毕业以后，应该登记西方的世界继续读册。
可是当初马里逊他是从西方来到中国的，
但是当初这个马里逊是对西方来到中国。
他1782年1月5日出生，
他是1782年出生。
52岁的时候，在1834年8月1日去世。
1834年过身52岁。
他跟那个被称为近代宣教之父的克里威廉一样，都是鞋匠出身的。
一个近代这个宣教的辈，克里威廉赶快，因拢是做给这个鞋啊。
后来他成为更正教，就是基督教到。中国来的第一位宣教士，
来伊将做基督教来到中国的第一位宣教士。
他小时候邻居有一个玩伴，是一个矿工的小孩。
伊细汉囡仔有一个同伴，是一个挖矿的囡仔，
叫做 George Stephenson，
叫做 George Stephenson。
年轻人知道他是这是谁吗？史蒂芬森，这是谁？对呀、啊。长千很厉害，这是发明火车的人。
这个人后来发明火车，
发明了火车，改变了人类的生活。
也发明改变人类的生活。
而马里逊则成为到中国来的第一位宣教士，改变了许多人的生命。
但这个马里逊已经做基督教到中国第一位宣教士，改变很多人的生命。
很多年前我听过一个关于他小时候的故事，不知道真来假。
很多年前呢，我听过他小孩的故事。
他在礼拜天聚会的时候跟姑姑坐在一起，
礼拜天聚会跟阿姑坐在一起。
那个时代没什么主日学，都是小孩子都跟大人坐在一起。
那个时代我们没主日哦，所以孩子跟大人坐会坐会。
我觉得那个蛮好的，
我感觉这样很好。
所以我们虽然现在有主日学，我还是喜欢小孩子先有 差不多45分钟到一个小时跟大人一起。
所以虽然现在有主日学，但是我嘛真爱，囡仔先跟咱做伙敬拜。
你说他们坐不住？
你讲阿英坐不掉？
那是很好的训练。
但这都是爱训练。
而且现在的孩子很需要这样训练。
现在囡仔特别需要这种训练。
每天。马里逊跟他的姑姑一起参加聚会。
他刚今天马里逊跟阿哥做会做会，
乖乖坐在旁边。
伊就坐伫边啊。
时代他们都穿很整齐的衣服参加礼拜天的聚会。
礼拜日拢穿了真整齐。
像我们今天大专团契有许多年轻人，他们要参与分饼分杯，他们都穿得很整齐。你刚刚有没有看到？很漂亮。
你看咱这大学生今日要分这个饼甲杯，拢穿了真水。
马里逊坐在他姑姑旁边，
所以马里逊坐伫阿哥边啊，
就碰一碰他姑姑，
伊就甲。弄一下，
他说：“姑姑，我要喝水。”
伊讲：“阿哥，我要啉水。”
我觉得小朋友在聚会中能够这样讲话是很好的。
我感觉囡仔在聚会中间，安尼细声讲话真好。
如果父母是这样讲话，他们也会这样讲话。
但是爸母爱先安尼讲，人家会学。
他说：“我要喝水。”
伊甲阿哥讲：“我要啉水。”
姑姑跟他说：“聚会完再喝，聚会完再喝。”
因阿哥甲讲煮火刷只啉，
他说这样我会渴死。
伊讲安尼我嘴大死去啊。
姑姑说那你就渴死吧。
阿哥讲好，安尼你就嘴大死好啦。
马里逊后来告诉人说，我没有喝水，后来也没有死掉。
马里逊后来甲人讲，我无啉水，但是嘛无死。
也许我们应该训练一下我们的孩子在像这个方面。
亲像这方面，咱都要训练咱的囡啊。
后来马里逊去读神学院。
来这个马里逊去读神学院，
他在同学中间是有名的很勤奋用功的孩子，
已经英勤真用功的一个少年人，
也有很严谨的灵修生活，
也有很严格灵修的生活，
他常常到乡下传福音，
时常去增加传福音。
到他22岁的时候，
一直在聚会时，
他向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伦敦传教会申请到海外去宣教，
他向这个伦敦的这个传教会申请要去海外宣教。
这个差会是由克里威廉的一个好朋友设立的。
这个差会是克里威廉一个好朋友设立的。
他属于他不是属于浸信会，可是他另外设立了一个这个差会，他受克里的影响。
伊毋是浸信会的人，但是伊受这个克里威廉的影响，就成立这个差会。
伦敦传教会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伦敦传教会。
后来，那个有名的非洲之父 David Livingston（ 李文斯顿）也是由这个差会差派出去的。
所以去非洲三个，这个 Livingston 嘛是对这个差会从差派出去。
这个22岁的年轻人马里逊，他离开亲爱的家人。搭船要往中国去。
这个机会，这个少年人马里逊，伊要离开伊所爱厝里的人，要坐船去中国。
船还在英国的 Thames 河，就是泰晤士河航行的时候，他在日记上这样写。
船那个在迄个英国迄个大条河咧行时阵，伊日记安尼写。
他说：“昨晚我哭得很厉害。”
伊讲：“昨暗暝呢，我哭啊真厉害。”
这使我更加觉得我要去做的是一件伟大的事。
我更应该感觉讲，我要去做的是一件伟大的代志。
他当然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到中国去宣教。
因为伊知影去中国是怎样款。
那个时代不像现在有飞机。
因为迄个时代唔是像即马有飞行机。
你看，我昨天从日本回来，3个小时就到台湾了。
你讲我昨对日本飞3点钟就到台湾。
那个时候当然不是这样。
但是迄个时阵并不是安尼。
在1807年5月12号，他搭上另外一艘货船，从纽约出发。
1807年呢，一个坐一个载货一个船，对纽约，美国纽约出发。
那个船主嘲笑他说：“那么 ，Well， 他说马里逊先生，你真的指望自己能够改变那个伟大的中华帝国的人拜偶像的情形吗？”
这个船呢，主人个祈求讲，马里逊先生，你真将五万个字话都改变这个伟大中华帝国因迄种拜偶像的习惯吗？
马里逊回答说：“不，先生。”
这个马里逊回答讲：“无，我唔是安尼先生。”
但我相信我的上帝能。
但是我相信我的上帝有法度。
你应该注意听他的故事。
你爱注意听伊个故事。
今天我们能够。 听见福音多少都跟他有一点关系。
因为现在我们当听见福音最少都跟他有关系，
可是那艘船的船长对他很好，
但是那个船长对他很好，
让他免费搭船，
没给他收钱，给他
收一点点简单的伙食费跟行李费，
只有收一些要吃东西啦，跟拖行李的钱。
马里逊在1807年9月6号抵达广州，
他在1807年到耕州，
那是耕正教第一个到中国来的宣教士，
所以这是基督教第一个来中国的传教士。
我们在2007年纪念耕正教到中国来的200周年，
我们在2007年纪念基督教来中国200周年，
宇宙光出版了一系列相关的书，
宇宙光呢出版很多这方面的书，
他们把之前他们出版过相关的书跟新出的书合起来，好像有70本，成为一套，是纪念马里逊来中国200周年。
所以他们出70本的书，要纪念这个马里逊来中国的事情。
我今天讲的有一些材料出自他们预备的这些东西，
所以我是看这些书准备这个工厂。
孤单是宣教士常常遇见的问题，
这个孤单是传教士时常遇到的问题。
他们有时候要好几个月才能够收到家乡来的一封信，
因为几个月才有办法接到厝寄来的批。
他们在中国那样不容易的环境里面，有时候会觉得好像被人遗忘了。
有当时在中国这么容易，他们觉得让人没记得去，
因为那些信件都要经过船，如果他在中国内陆还要经过很多的过程才会到他手中，
因为那批是要经过船上来，如果是在中国较来深的地方，还要经过一段时间才会收到。
近代的宣教士虽然有飞机，可是他们还是这个孤单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近代这个宣教士虽然有飞联机，但是他们也是时常感觉很孤单。
我讲过我很希望我们中间有人能够从天上听见神的呼召，能够成为一个海外宣教士。
我唔忙，咱中间有人，你是听见这个天顶的呼召去海外宣教。
也许我应该在小朋友都还在的时候讲这个话。
可能我应该在咱小朋友囡仔个底的时阵讲这种的话。
过去西方宣教士有许多都是在幼儿孩童的时期。开始对中国有负担的，
因为有一些西方的宣教士，他是做孩子的时候就对中国有负担。
盼望我们的主日学老师带着真正这样的期待、这样的期望、这样的负担，跟小朋友讲到宣教士的事情。
我们我们做一好的老师呢，你有这种的期待跟愿望，去跟孩子说关系的宣教的事情。
虽然近代交通比较方便，
虽然近代交通比较方便，
可是孤单仍然是宣教士一个考验，
但是孤单是宣教士的一个考验。
我认识很多宣教士，
我认识很多宣教士，
他们常常都有 这样的问题，
他们都有这种这方面的问题，
他们需要得胜这个，
他们需要得胜。
现在其实有更方便，现在甚至有像 Skype 这样的可以视讯，可以就跟在远方的亲人还可以看到他的影像讲话。
但是现在较方便，你用电脑的 Skype， 你就可以跟对方讲话嘛，看到他的样。
可是马里逊的时代当然不是这样。
马里逊的时代并不是这样，
而且他到中国这样的地方是一个并不欢迎西方人的那个时代。
那个时阵，中国人并不欢迎西方的人，
他们要遇见许多危险，
因遇到真侪危险，
有的时候是当地的水土不服，
有当时无法多适应迄个环境，
有的时候遇见实际上的迫害，
有当时遇到逼迫。
如果你熟悉近代的中国教会历史，
你那知影这个近代中国的历史，
你知道有不少宣教士是在中国被杀的，
你知道真侪宣教士是从中国被杀死，
最有名的是1900年的那个全匪之乱，
1900年有一个代志，全匪之乱。
那个不只是杀宣教士，他们都全家杀的。
因是将宣教士全家伙人拢杀死。
那是对外国人仍然充满敌意的时代。
所以迄个时阵，中国人对外国人真对这对敌。
再加上卫生不好，
卫生嘛不好，
尤其对西方人来讲，他们在一个比 中国舒服的多的环境过来。
西方因诶世界是较清气，但是因来中国真无爽快。
他们付很多代价，
所以要付代价。
失去小孩是另外一个宣教士常常付的代价。
另外一个爱护的代价，就是因为囡仔死去。
我听过有人这样讲，
我听过有人安尼讲。
如果你没有在宣教合场埋葬过你的小孩，就还不算宣教士。
如果你无伫这个宣教的所在埋葬你的囡仔，安尼你都无算宣教士。
这些马里逊都尝过。
真马里逊拢经过，
将来有许多的宣教士也要步他的后尘，也都要尝到孤独、尝到伤痛的滋味。
将来嘛，有真侪想告诉要对这个马里逊的脚步行，吃到一种孤单啊、伤心的味道。
当我们的主、庄稼的主给人这个海外宣教的呼召的时候，包括了这个。
所以咱的主，和人这个海外宣教呢，这个呼召嘛，包含这些代志。
那个时代的中国，清朝时代对外国人仍然充满了敌意。
那个清朝的时阵呢，中国人对外国人充满了对敌的。
宣教士想要立足在中国宣教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想告诉要在中国是真不容易的。
像马里逊一辈子在中国都没有办法进到内陆去。
像马里逊伊一世人拢无法度入去中国较深的迄个所在。
他常常待在中国的南边的门户广东这个地方，
伊之后一直踮伫这个南方这个广东加所这个所在。
那因为商业行为，应该已经算是对外最开放的地方。
因为迄个所在呢，较愿意跟外国人做生意。
常常需要在广州、在澳门，差不多在这几个地方。
所以伊伫这个广东、澳门这些所在行。
后来的宣教士也虽然逐渐的有一些开放，可是也一样不容易。
后来宣教士来，虽然经营有较好，但是嘛是不容易。
可是他们多数都不愿意依靠政府的势力来宣教。
但是这些宣教士大部分拢无愿意依靠政府的力量来宣教。
那个时候，他们的政府都比中国强大，
因为因的政府拢比中国较强大。
可他们多半并不愿意这样。
但是因无愿意依靠政府。
但是很可惜哦，很少数的宣教士带着这样的态度。
但是呢，有一部分的少少的宣教士是有这种态度。
他们觉得为了神的国福音的扩展，他们都可以用到各样的力量。
因感觉讲为着福音，为着上帝，国咱会使利用这力量。
所以那个时代，西方国家跟中国立的一些我们称它为不平等条约，里面几乎每一条每一个条约都包含有跟宣教士的权益有关系的条文。
所以那时呢，那些西方的政府跟我们中国立约，这约里面都有说到这个宣教的事情。
那个时代其实有很多宣教士知道那是一个教徒政策。
其实那时很多宣教士他们没赞成这种，让我知道这个，
因为他知道，他们知道虽然也许短期看起来借着这个比较方便宣教，
因知道说这是暂时较方便的宣告的方法而已。
后来会成为很大的问题，
但是后来就出很大的问题。
事实就是这样，
事实也是
一直到今天，很多中国人都拿这个来反对说基督教是借着枪炮进到中国的。
所以一直到现在也有人反对基督教，说基督教是借着那枪炮进来。
可是事实上说这些话的人并不公道的看全面。
当然说这话的人并不公平。
来中国的宣教是好几千人，他们一大半都不是这样的。
因为来中国宣教几千的宣教是大部分的人都并不是这样。
就像我们不应该有因为有几个不好的医生，我们就认为所有医生都是很糟糕的。
那么是没在讲有贵啊，医生不好，那就跟我讲，所有医生拢无好。
马里逊到1807年到了中国。
这个马里逊1807年来到中国，
七年以后，1814年，他才为第一个信徒施洗。
1814年，在第一个人被受洗嘞，
那是真正的宣教士。
这是真正的宣教士。
过七年才有果效，才结出一个果子来，他们还是埋在那里。
你看，宣教七年才结果子，但是依然忠心底下。
那是蔡高，他名字叫蔡高。
蔡高这个人信主，
中国第一个因着宣教士的宣教信主的中国人。
伊第一个因为宣告书甲传教伊信主，
他是马里逊的助手，
伊是这个马里逊的助手。
可惜他在31岁的时候得了肺病去世，
但是31岁得着肺病过身。
又过了2年，也就是马里逊到中国来第9年的时候，他才得着第二个果子。
过过9年，伊才得着第二个基督徒。
那是一个刻印的工人，为了要印圣经，刻印的工人。
这个人是印刷的圣经的工人。
他是中国教会历史上有名的人物，叫梁发。
这个人是中国教会历史有名，叫做梁发。
后来他成为第一个中国的传道人。
后来伊成为第一个中国的传道人。
他也全程参与中文圣经的印刷工作。
伊嘛参加传播的这个中文圣经的印刷的工作。
当然，那时候还不是我们这本《和合一本》。
当然，那是不是咱这本圣经？
其实跟马里逊同一个时期，还有另外一个从英国的浸信会差派来的宣教士，也到中国来。
跟马里逊同齐嘛，时阵当时代呢，有一个嘛是对英国浸信会传教会差来这个传道人，
那就是克里威廉他们那个宣教差会差派来的，
就是克里威廉迄、那个差会差来，
中文名字叫马舒曼 Joshua Marshman，
这两个叫马舒曼。
他也在翻译圣经，
伊嘛在翻译圣经，
但是他做的比较顺利一点。
但是做了较顺利，
因为他没有在中国的本地做这些事。
伊唔是伫中国做这件事，
他在今天的马来西亚马六甲那个地方是他的总部。
伊伫这个马六甲这个所在最也中部。
好几年前，我那个时候，我们的沈静海弟兄一家还在马来西亚的时候，
可能你讲咱沈静海，因一家伙人阿个在马来西亚时阵，
我去过他们那里，
我去过因遐，
我也去过马六甲，
我嘛去过这个马六甲这个所在，
看到那里大概是南洋第一个基督的教会，
看到遐有一间南洋第一间教会，
马舒曼就是在那里，
所以这个马舒曼就是中业中博设计家，
他是在华侨中间来做这个华人的圣经的翻译的工作，
所以一直华侨中间做这个圣经翻译的工作。
所以虽然马里逊比他早翻译好圣经，可是拖了几年才能够复制，才能够印刷。
所以虽然马里逊比较早翻译好圣经，但是拖过两年才有法印刷。
所以马舒曼的翻译的圣经比较早就印出来，
但是这个马舒曼翻译的圣经较早印出来，
但是因为马里逊是在中国本地完成这个工作，所以一般的教会历史学家还是把第一本中文的译本归诸于马里逊的工作，
但是因为这个马里逊翻译的圣经是在中国完成，所以历史学家感觉第一本的中文圣经应该是算这个马里逊翻译。
在他去世前不是太久，1832年的时候，
伊过身以前无偌久，1832年。
他跟另外一个美国来的宣教士毕志文一同签署了一本一小册子，在华宣教25周年的报告书。
一个美国一个宣教士毕志文呢，当这签名，写这个在中国宣教25周年的报告书。
这 Elijah Bridgman 这毕志文是响应马里逊的呼召，从美国来的第一位基督教的宣教士。
这个毕志文就是受这个马里逊的影响，对美国第一个来中国的宣教士。
他在1830年从 Boston 来到广州。
伊在1832年对这个美国的 Boston 来到广州。
他向马里逊学习汉语。
伊加这个马里逊对学这个中文。
他也担任英文《中国重报》的编辑，向西方介绍中国的情况。
伊嘛呢向西方介绍中国的情形。
他还担任两广总督，林则徐的翻译员。
伊嘛做这个广州的这个总督哈，迄、那个治理广州的人的翻译官。
1839年在虎门林则徐焚毁鸦片的时候，他也在场。
1839年，这个林则徐这个人在虎门这个所在，将那个鸦片给烧掉的时阵，伊嘛在场。
那天是哪一天？我们应该都知道。
禁烟节。
6月3号，我们今天叫禁烟节。
6月初3那日。
后来他移居到上海，参加圣经的翻译工作。这个毕之文。
毕之文后来搬去上海参加这个圣经翻译的工作。
一直到60岁的时候，1861年，他在上海去世。
60岁时阵，伊伫上海过身去。
他的中文译本，中文圣经译本，首先把上帝翻译成神。
伊翻译这个中文圣经，将上帝的翻译做神。
他比他的译本比这个之前所有中文的圣经的译文都更加的优秀。
伊翻译的圣经比较前的这些翻译拢搁较好。
他们夫妇在上海建立了一所女子学校，叫毕文文署。
因夫妇在上海办一个学校，
在上海的老西门外，现在叫毕文女中。
就是现在这个毕文女中。
这是毕之文。
这就是毕之文的代志。
马里逊来到中国25年的时候，他跟毕之文一起签署了这一本报告书。
所以马里逊来中国。1955年时阵呢，伊甲这个毕之文同齐签名写这个报告书，
列出11位同工跟他们服侍的地点。
因写出11位同工的名，甲因服侍的地点。
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宗派。
这些同工是对无同款的国家宗派差会来西方的传教士，
还包括3位中国人，
啊，佮有3位中国的传道人。中国的传道人
在上面，他这样写。
以报告书安尼讲，
他说这些神的仆人来自不同的国家跟教会，却能够彼此相爱。
伊讲这上帝仆人呢，对无同款的国家跟教会来，但是彼此相听。
他们互相帮助，联合在一起，推动在中国的福音事工。
因互相帮衬，联合做会发展伫中国的福音事工。
我们讲的是更正教，就是基督教在中国的宣教。
咱今麦讲是基督教伫中国的宣教。
其实基督教另外一个团体，就是我们所说的天主教，他们比更正教更早到中国来。
其实天主教比这基督教更早来到中国。
最早其实意大利的耶稣会的修道士叫 Michael Rogers Rios， 叫罗明坚，他的中名叫罗明坚，在1579年来到中国。
第1579年呢，有一个修士叫做罗明坚来中国。
是明朝的时候，
一边调来，
他完全不被接纳，连教他中文的人都找不到。
人无接纳伊，所以无人要教伊中文。
后来他叹息着这样祷告，
伊在那偷窥那祈祷。
他说：“这是一个有名的祷告。”
他说：“这是一个有名的祈祷。”
石头啊，岩石啊，岩石，你何时为我的主打开呢？
伊讲大石头啊，大石头啊，你什么时阵在为我的主打开？
主垂听他的呼求，过了几年，另外一位意大利耶稣会的宣教士来到。
过几年了，有一个意大利的这个耶稣会宣教士来，
就是赫赫有名的利玛窦，
就是真有名的这个利玛窦。
他是1552年出生的，
伊是1552年出生，
1610年死在中国，
1610年死在中国。
他是在1583年他。31岁的时候，就明神宗的时期来到中国宣教。
31岁时阵，1583年的明神宗的时阵来到中国，
他开启了天主教在中国宣教的新纪元。
这就是天主教在中国宣教的一个革新的开始。
后来，德国科隆一个贵族也来到中国。
后来呢，德国这个科隆有一个贵族嘛来到中国。
也许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他叫汤若望。
一个叫做汤若望，
他是一个科学家，
一系列科学家。
他以西方的科学晋升在朝廷里面，
因为伊捌科学，所以呢，一旦入去这个朝廷来对。
他帮助当时的明朝，当时的中国制定新的历法，就是月历那个历法。
伊帮助明朝的人呢，做这个历法。
让中国人知道怎么样制造望远镜，
嘛，让中国人知啊，按照制造用看较远的迄个，
也叫中国人采矿跟冶金，
嘛，教中国人挖矿加炼金。
他还为当时明朝末年的皇帝制造火炮来对抗清 满清，
伊嘛为这个明朝皇帝呢，制造这个火炮来对抗这个清朝。
后来，明朝灭亡，
啊，来明朝灭亡，
而清朝的皇帝并不因此，对他不好，反而重用他。
那清朝的皇帝并不因为安尼对伊不好，颠倒，大大使用伊。
今天因为电影的关系，很多人对清朝早期的皇帝都很熟悉。
现在因为有电影，所以很多人对这清朝的事情很清楚。
顺治皇帝就是清世祖张皇帝，他是清太宗爱新觉罗的第九个儿子。
顺治皇帝是这个清太宗，
就是皇太极的第九个儿子。
皇太极的第高的好生，
这个顺治皇帝死后，小皇帝就是清朝最有名的皇帝康熙。
一死了呢，接续的就是这个小皇帝康熙。
他很年幼的时候就开始做皇帝，
伊自细汉就开始做皇帝。
所以一个辅政的大臣叫鳌拜，
所以有一个帮助伊的大臣叫做鳌拜。
鳌拜反西方的文化，
伊反对西方的文化。
在金庸的小说里面，把鳌拜写得很不堪。
在小说里面，金庸把这个人写了很坏。
因着鳌拜的关系，汤若望就被判死刑。
因为这个大臣的关系，这个汤若望被判死刑，
而且受很多的酷刑，
受很多艰苦。
可在康熙四年的时候，京都发生大地震。
但是这个康熙第四年呢，京都发生地震。
后来当时的皇太后孝庄太后就免除汤若望的死刑，
所以那些皇太后的下边这个汤若望，
康熙也接纳他，
康熙嘛接纳伊。
可是因为他受了很多酷刑，身体很软弱，不久就死了。
但是受很多艰苦，所以身体很软弱，后来就死去。
有不少基督徒都相信康熙因着这些天主教的宣教士，他信了耶稣。
有很多人相信说这个康熙皇帝因为这些宣教士信主。
康熙一般被认为是清朝最贤明的皇帝，
一般人感觉这个康熙是清朝最好的皇帝。
事实上他有可能中国历史上最贤明的皇帝之一，
也有可能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一个皇帝。
我一次在瑞士的一家餐厅看见他们在屏风上面刻了康熙的一首诗。
我在瑞士的一个餐馆哈，那个饭店看见他们有一块玻璃，顶面就是这个康熙皇帝下的诗，
叫生命之宝，
叫做生命之宝。
那诗是这样写的，
那个诗怎么写？
天门九位出人壁，
自古早呢，这个祖先拢唔捌天顶的代志。
福禄全是圣旨通，
但是这条福气的道路是圣旨来甲拍通。
我愿接受神圣旨，
我愿意接受上帝的圣旨，
儿子名分得永生，
我就得到今日的名分，得到永活。
这是很多基督徒相信，都是康熙写的。
真侪基督徒相信这首诗是康熙皇帝。
如果真是他写的，我想他有一点信仰。
那是真讲一下，我相信有信用。
所以，虽然我们是在讲更正教、基督教在中国的宣教史，我还是提一点关于天主教的宣教在中国的宣教。
所以，虽然我是讲到基督教的代志，我嘛感觉讲到天主教宣教的代志。
他们比马里逊早了200多年，
因为一比马里逊早200年来中国。
我们回来讲更正教的宣教史，
能够来讲基督教的宣教书。
一个宣教士 Griffith John， 中国名叫杨格飞，他是有名的西方到中国来的宣教士。
有一个对西方来中国传教的宣教士叫做杨格飞。
他除了开头5-6年在上海之外，有50几年都立足于武汉和华中地带。
他开始5-6年在上海，但是后来有50多年都在武汉这个地方，
被称为华中使徒。
所以人称他是华中使徒。
他57年在中国的宣教，一大半的日子都在华中。
所以他57年在中国宣教，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这个华中。
他专注在一个区域，就带来很巨大的影响。
虽然他在一个地方，但是呢有很大的影响。
我觉得这是服侍主最正常的现象。
我感觉这是我们服侍主很正常的 现象。
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有很多传道人都一辈子都换了很多合唱。
我唔知啊，是安怎？现在一挂团队人因工作的地点换来换去。
我相信有的人主是这样带领他们。
我相信有的人主是安尼个意
思。我想最正常的情况应该尽量在神所安排的地方，你要预计好，要一辈子待在哪里。
但是我感觉正常的情形是主安排你自己的所在，你都怕算一世人要伫遐。
一棵树不会，两年种一个地方。三年再种另外一个地方，对不对？
你看一张树啊，一两年种一个所在，搁换另外一个所在种。
杨格菲生在英国的威尔斯。
杨格菲生在英国的威尔斯。
十六七岁的时候就有讲道的名声。
十六七岁就有迄种讲道的名声。
人家称他为那个讲道的孩子。
人称呼伊讲迄个讲道的囡仔。
他身材矮小。
伊真矮。
当他要前往中国的时候，伦敦传道会举办的欢送会上面。
伊要去中国时阵，伦敦的这个团队会呢，举办这个欢送会。
门口的守卫不让他进去，以为是凑热闹的小孩。
还过门的人外头就也做伊是爱到老的囡仔。
后来知道他是谁，又摇头说：“他们怎么派一个小孩子到中国去？”
后来怎样讲？伊这趟时阵，因讲摇头讲：“啊，想那因派一个囡仔去中国。”
可是那是神所使用的人。
但这个人是上帝所使用的人。
还有一个这样的故事。
有一个故事是这样，
有一次他跟另外一个宣教师叫马根济医师受邀请到孝感，孝感是湖北的一个城市，到那里去探访信徒。
1876年这个杨格菲呢跟一个马根济医师呢，因受这个孝感这个所在的信徒邀请。
我待会还要提到他。
后来我也讲的这个马根济医师，
他们一路上传道那马医师就医病。
一路呢，因传道这个马医师就医病。
可是被一些群众投石块攻击他们，血流满面满面。
但是呢，有人把黑石头和那种老灰。
可是回程的途中，他继续传道。
但是要回去时阵呢，因继续传道。
马医师也继续医治病人。
这个马医师嘛，继续医病。
那个时候的宣教士都是这样。
那些传教士、传教士拢是这种的。
你应该多读这些，而不要受很多的教授的影响。说，中国的宣教来中国的宣教士都是靠传间炮力来的。
所以咱来读这传教士的故事哈，咱才袂予教授影响俩最。基督教是借着请个跑来团呢，
就像自古以来一样，在中国的宣教也都是被迫害的，他们的流的鲜血成为教会建立的种子。
自古在以来，就是这宣教士因老会哈亲像经济同款，后来教会才发展起来。
杨格菲在翻译圣经上面也很有贡献。
杨格菲呢，以嘛对这个圣经的翻译有真大的帮助。
那是一个科举制度的时代，他们一般学子都是用文言文在读书的。
那个时代的人，他的文字是文言文。
可是杨格菲他主张用浅文理来翻译圣经。
但是这个杨格菲呢，他主张用较浅的这个文理文来翻译圣经。
他觉得福音应该给一般的百姓，
因为感觉福音是一般的百姓都爱吧的。
他的新约译本在1885年出版，
所以他呢翻译的这个新约圣经在1885年出版，
得到很高的评价，
人感觉他翻译真好。
有一次他在布道途中得了重病，好像快要死掉。
我就看呢，他在布道的中途呢破病啊，干那要死去啊！
他说：“我如果死在这里，就把我葬在这里。”
伊讲讲，我若死伫家，你就将我带伫家。
只要我的坟墓能够感动别人，也来宣教，我死也值得。
伊讲，只要我的坟墓会当激动别人来家宣告，安尼我死嘛甘愿。
他在中国57年，只回英国3次。
伊伫中国57年，干那登去英国3次。
他在中国50周年的时候这样讲。
伊伫中国59年安尼讲。
他说：“如果上帝再给我50年，我也要都。”全部给中国。
伊讲，如果上帝能够给我50年，我游玩拢要给中国。
他不但在湖北工作，他也多次进出湖南。
伊唔那是伫湖北这个所在，工作，伊嘛去湖南这个所在。
那是一个很刚硬的地方。
这个所在人心情诶。
一直到他第7次进去，他觉得那个土松软了。
一直到第七拜日期，伊就感觉人的心开始有柔软。
报告中写下来说，湖南的门已经打开。
所以伊报告书安尼下讲，湖南的门已经打开。
那就是以前的宣教士，他们就是这样做主的工作了。
所以以前的宣教士就是安尼做主的工。
关于圣经的译本，我多讲一点话。
关系的这个圣经的翻译，我要讲给讲一寡。
从马里逊开始，整个的十九世纪，这些宣教士都各自的翻译中文圣经。
对，这个马里逊开始哈，十九世纪，大家才会拢自己去翻译圣经。
后来开始有人主张要整合这些译本，
但是后来有人讲到上好是甲统一，
可是很不容易整合，
但真不容易。
很多的争议，
因为真多争论。
我们讲过，他们光要翻译做上帝，还是翻译做神，就争论了三个月。
关系就到底是要翻译做上帝，还是要翻译做神，因争论三个月。
他们不是喜欢争论，他们是想给中国人最好的一个译本。
当然，因不是爱争论，因是想讲要给中国人上好的翻译。
一直到十九世纪快结束的时候。
十九世纪特别结束的时阵，
1890年，在上海宣教士的大会里面，
1890年的上海宣教士大会，
他们才达到一致的同意。
大家加同有一个同意，
三个代表委员会全体赞成，出版三种中文圣经。
这些代表委员会呢，赞成出版三种的翻译本，
就是文言文的，还有文理的。还有官话译本，所以官话译本就是白话译本，就是差不多我们现在讲的话。
就是要翻译文言文、文理文和白话字的翻译本。
那天大家同站立同声赞美神，他们都很喜乐。
那天呢，大家都站起来，当下来俄罗斯很欢喜。
他们彼此同意可以在一些词上面有不同的翻译，
伊嘛大家同意讲吼，咱有一寡名词会使无同款的翻译。
所以今天我们有上帝版跟神版的圣经。
所以现在咱的圣经有的翻译最上帝，有的翻译最神。
你的圣经是神还是上帝？
你的圣经是哪一种的版本？
每个人用不同的版本。
那每一个人用的拢无同款。
他们允许浸信会的版本把洗礼翻译作浸礼。
因温尊这个浸信会呢，将洗礼翻译作浸礼。
他们也允许不同的译本把圣灵翻译作圣灵或者圣神。
伊嘛有的圣翻译作圣灵，有的翻译作圣神。
其实还有很多的困难。
其实还有真多困难。
怎么样翻译作翻译 put on Christ 很难翻，所以我们中文后来翻译成披戴基督。
比如说穿基督，这真恶翻译。
因为西方宣教士有的人觉得中国人不懂这种象征的说法。
为什么宣教士刚刚你讲穿基督，可能中国人听无？
可是协助他们的中国文士说我们懂得的。
但是帮助因的中国人讲，我捌啦。
还有我们今天翻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他们原来把它翻译作我赐恩，我赐尔恩足矣。
有一句圣经的话讲，我的恩典有够压力用啊，应该翻译成我赐你的恩有够啊。
这个意思有点好像说我给你的恩典够了啦，不会再多了啦。
讲我和你的恩典有够压啦，袂够卡侪啊。
所以他们在这种字斟句酌这样子，想要给中国人最好的一个译本。
所以因就是一直研究讲，安那翻译中国人在得到上好的翻译本。
我记得我看过一个报道，我现在讲的不太完全，好像平均每一节还是每一个字，都用了几个小时翻译，
应该
可能是每一节吧。
每一节圣经拢用几啊点钟去翻译，
所以你应该宝贵你这一本和合一本。
所以咱已经宝贵咱这本圣经。
就在翻译的期间，中国开始推行白话运动。
就是咧翻译圣经的期间呢，中国人开始发展这个白话字。
也就是。不止一般人讲话，连读的书都不用知乎者也。
就是咱讲话也是写字，不过用古早迄种文言文。
所以宣教士临时决定把主要的重点放在翻译白话圣经上。
所以遐宣教士的决心，咱重点是爱翻译这个白话字的圣经。
就是我们这一本和合译本。
就是现在咱在看
这本译本，对于中国的白话运动有非常大的贡献。
这本圣经翻译出来对中国的白话字的运动，
因为它是从各个差会不同的宣教士的译本总合起来的，所以我们称它为和合译本。第一个和是汉那个字，就是你汉我你和我那个字。第二个是合作的和，和合译本，
因为它是对大家差会所翻译的圣经家 统一合起来翻译的，所以咱称伊做合合本。
所以而他们也同时也出版了文理译本。
伊嘛出版文理本的圣经。
几年前圣经公会的文理译本绝版了好几年，我听说好像后来又再印了。
前几年这个文理本文的这个圣经翻译呢已经无啊，后来听讲又出来。
那是另外一本翻译的很好的圣经。
这个圣经嘛翻译了真好。
在1907年，他们出版了新约。
在1907年，伊出版新约。
刚好在马里逊来到中国100周年的时候。
就是马里逊来中国109年的时阵出版。
1919年出版旧约，整本圣经才出齐。
1919年阁出版古约圣经，安尼全部的圣经都拢有啊。
如果手上有这本圣经，把它拿起来。
你有这本圣经，你提起来。
这本圣经今年刚好是满90周年。
这本圣经今年拄啊好翻译90年。
但愿主帮助我们宝贵他的话语。
我们主帮助咱宝贵伊的话。
当时到中国的宣教士，他们有的也借着别的方面来宣教。
当时来到中国的宣教士，有当时嘛借着一挂方法来宣教。
有些宣教士像戴德生一样，就是直接传福音。
为亲像戴德生，伊就直接传福音。
可是有的宣教士，他们借着医疗来传福音。
但是有的人是借着医病来传福音。
还有一些借着教育。
有的是借着教育来传福音。
事实上。一直到50年前，在中国的好的学校几乎都是教会学校。台湾也是。
你讲哈，较好的学校其实拢是在宣教士设立的。
有一个美国的宣教士叫做 Henry Luce， 他中文名叫路思义。
有一个美国的宣教士叫做路思义。
他是在。中国，他是在学生志愿运动里面决志到中国宣教的。
伊是伫这个学生志愿运动哈，决志要去中国宣教。
他书读得很好，
伊真够读册。
耶鲁大学毕业，
美国的耶鲁大学毕业。
又在纽约的协和神学院读了2年。
搁在纽约这个协和神学院读2年，
也就是宋尚杰读书的地方。
就是这个中国的团队，宋尚杰读册所在。
他又在美国最有名的神学院之一 Princeton 神学院又读了2年。
后来又去 Princeton 神学院读2年。
1897年，他被安利。
1897年，从安利。
后来他有长老会的海外宣教差会差派到中国来。
长老会这个海外宣教差会，给派来中国。
他在中国待了31年，是以新学。来宣教的代表人物之一。
伊伫中国31年是借着教育来传教。
他4个儿子中间的有一个儿子最有名，叫 Henry Luce， 他是美国有名的《时代》杂志《Time》杂志的创立人。
伊有四个后生，其中一个真有名，吼，叫做 Henry R. Luce， 是《时代》杂志的创立者。
美国另外一个有名的杂志《Life》生活杂志。也跟他有一点关系。
美国有一个真有名的杂志，生活杂志嘛，介有关系。
他为了传福音，也为了纪念他的父亲，他就出钱，要在台湾建一所教堂纪念他父亲。
伊为着要纪念伊的老爸，好嘛，为着要传福音，就出钱想要在台湾建立一个教堂，一间教堂。
显然，他出了很多钱。
我想伊出真侪钱，
因为他请的设计师是中国有名的。建筑师贝聿铭，
因为可能出钱侪，就是因为伊请这个设计师是真有名的贝聿铭。
你知道我在讲哪一个教堂对不对？东海大学，台中东海大学的路思义教堂。
这个教堂就是台中这个东海大学教堂，路思义教堂。
另外一个教育宣教的有名的人，很多人知道他叫贾佳美。
另外一个用教育来传教的传教士，大家嘛捌哩，就是贾佳美。
James Graham 跟格里汉博士是同姓。
伊家Billy Graham 是同姓。
他23岁的时候来到中国。
伊就在3岁来中国。
以从事教育工作来宣教。
以用教育的工作来宣教。
后来因为中国的战乱，他回到美国。
后来因为中国有 战乱，所以他回去美国。
两年后，1929年，他再回到中国的时候，刚好遇上中国第二波的复兴。
1929年，一个回来中国时阵，拄到中国第二拜复兴。
那个时代有好几位中国的传道人被神使用，
因为那个时代有真侪中国传道人和上帝来使用，
包括丁立梅、王明道这些人，还有尼托生。
丁立梅、王明道、尼托生这些人，
最有名的布道家大概是宋尚杰。
上有名的布道家是宋尚杰，
他是一个牧师的孩子，
一起的牧师家。
虽然贫穷，他到美国去读书，
已经善巧，伊去美国读
得了化学博士，
得到化学的博士，
后来被主得着，
后来主得到伊。
在回国的路上，把所有的他得到的荣誉都丢到海里面去。
伊要回来中国时阵，将伊所得到的遐个荣耀拢撇伫海内底，
只剩下博士的证书，为了安慰他父母。
但是伊将这个博士的证书呢留来，互因爸母安慰。
他是活了44岁，好像是一个。很多人受他影响的布道家，44岁，
他活44岁，影响很多人。
贾佳美因为遇见这个复兴运动，他就离开教育界，专心的做布道的工作。
所以贾佳美他遇到这种复兴的时代，所以他就离开教育界去直接去布道。
他们搞教育都是为了布道，所以他们没有迷失在那里，有机会的就专心的布道。
因虽然做教育的工作，但是因的心是为着要传福音。
这个人跟像尼托生弟兄他们都有很好的交通。
伊跟尼托生兄弟嘛有真好的交通。
他有机会接触高官，他跟蒋介石跟蒋宋美龄也非常的熟识。
伊有机会接触遐大官，加这个蒋介石甲伊的夫人拢捌。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他回到美国，结果因为战争的关系，就在美国待了15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伊登去美国，以前伊登去美国，后来因为有战争，伊待在美国15年。
他在有名的 Wheaton College 惠敦学院教书。
伊伫美国真有名，即个惠敦 College 教册。
布道家格里汉博士跟夫人都曾经做过他的学生。
布道家 Billy Graham 夫妇拢做过伊学生，
他们终其一生称他为 Uncle Jim
啊，所以因叫贾家梅叫做
贾叔叔，不是贾的叔叔，是贾叔叔，
叫阿杰金阿杰。
后来是格里汉鼓励他到台湾来，
后来就是 Billy Graham 鼓励伊来台湾。
他在1950年来到台湾，
1950年来台湾，
他征得蒋介石夫妇的同意，就在中立建立了中原理工学院。
伊得到这个蒋介石夫妇的同意，伫中立建立这个中原理工学院。
像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从那里毕业，或者在那里读书。
咱中间有人伫遐读册，对遐毕业。
1955年建立的。
1955年建立。
54年前，
54年前。
可是因为大学法的规定，不准在学校里面教圣经。
但是
谈信仰、祷告，
大学法律有一个规定，就是你袂使直接伫学校谈到因公开信仰。
虽然他跟蒋介石、蒋宋美龄都很熟，多方的斡旋还是没有办法。
虽然伊个蒋介石真熟去沟通，但是嘛无法度无法度伫学校实行这个基督教的教育。
他就愤而舍弃了中原理工学院，后来变成中原大学，交给别人去做。
所以，伊转来离开这个中原理工学院，去设立别的学院。
他建立了关渡基督书院，
就是关渡的基督书院。
在1958年开始招生，
1958年开始招学生。
他不要管什么教育部承认，
伊都无关教育部有甲承认吗？
他们学位在美国很多学校承认了，
但是这个关渡基督学院哈，这个学位美国是承认的。
那个学校招就许多人，
这个学校嘛招就真多。
从那个学校毕业，差不多大家都觉得他英文一定很好。
因为对这个学校毕业，大家拢感觉英文很好。
我认识好些基督学院毕业的弟兄姐妹，他们是非常好的神的圣徒。
我认识真多这个基督学院的这个学生，因是真好的基督徒。
这是另外一个新学宣教的例子。
所以这嘛是一个用教育来传教的咧。
他一直到1987年，1982年才去世。
伊伫1982年才过身。
他还在世的时候，我们西安堂好几次办夏令会，是在关渡基督书院办的。
伊阿哥在世时阵，咱西安堂的迄个冬令会、夏令会拢伫遐办。
冬令会有吗？
夏令会底下班。
我们读书的时候，夏令团去很多步道的工作也在那里办。
我在读册时阵，迄、那个好玩校园团去团客因的班主会嘛是拢底下。
我的妻子就是在那里决志信主。
我太太就是底下信主诶。
另外一个宣教的方式是医疗宣教。
另外一种传教的方法就是借着医治。
我刚提到那个马根基医师，
他对我讲到这个马根基医师，
他在1875年来到中国的汉口，
以1875年来到中国的汉口，
4年后他转到天津，
4年以后去天津，
那个是直隶总督，就是首都所在的直隶总督跟北洋大臣李鸿章的驻地。
那就是这个真有名的那个大臣李鸿章所住的所在。
马根基跟其他的宣教士写信给李鸿章，建议他在大力引进洋枪洋炮的时候，也同时引进西方更好的医药。
这个马根基医师跟其他的传教士呢，下拨给这个李鸿章，建议他呢，那是应用这个西洋的枪跟炮，也要应用这个西洋的医药。
李鸿章那时候只关心中国要变得强盛，所以没理会他们。
但这李鸿章一跟他关心呢国家的强大，所以没差异。
几个月又发生一件事，就改变。
但是几个月以后发生一件事，
就李夫人生病，
就是因太太破病，
中国医生没办法，
中国医生没办法。
后来，马根基被邀请去帮助他，他得到医治。
啊，人要请这个马根基去帮助伊，伊就医好啊。
李鸿章对西医信心大增，就要请他弄了一个开刀秀，找那些高官跟一些士绅来现场观看杨医怎么样为人开刀。
这个李鸿章呢，对于西医呢，大大有信心嘛，安排一个开刀的表演，请遐大官神师当场来看这个西洋的医师怎样开刀。
在李鸿章大力的支持底下，在天津开了一所大医院。
所以这个李鸿章有支持这件事，所以在天津的设立一个真大的病院，
也设立了医学院，
嘛设立了医学院。
可是马根基医师本人他没有迷失在其中，他知道他是来布道的。
马根基医师本人伊无。未讲未记哩，伊是为着宣告来中国诶。
他总是找到机会向人传福音，
所以有机会就向人传福音。
他38岁那一年，因为一个传染病就去世了。
38岁时阵，因为丢掉这个传染病过身。
他去世后，人家发现他一本才刚用了3个月的新的圣经，几乎每一页写满了他的心得笔记。
一系列人画着伊有一本圣经，干那用3个月，但是对头到尾写真侪伊的心，伊的解说还是心，伊的解说。
心得。
心得。
年轻人都应该留意，意思是他3个月读完一遍圣经。
你看伊3个月读一遍圣经啊。
最后我要讲另外一位医疗宣教士。
上个月我讲到一个医生用医治来传教的，
我们也许有机会讲一点台湾的宣教事工，会提到更多的医生。
可能我有机会我讲到台湾的宣教士，可能会提到更多医生。
可是我要讲的这个叫 Harold Schofield， 他的中文名叫赤斐德。
我要讲的这个医生叫做赤斐德，
牛津医学院毕业，
伊是牛津的医学院毕业。
他出身富家名门，
伊的出身呢，伊的家庭是真好家够名。
他读医学院的时候，常常拿奖学金，非常优秀的学生。
伊读医学院呢，真优秀，时常得到奖学金。
战争的时候，他加入红十字会，负责一所战地医院。
战争的时阵，伊加入红十字会，负责一个战。对，病医。
他还很年轻，就在伦敦一所很有名的医院服务。
已经少年时就在伦敦真有名的一个病医服务。
医院很器重他，同事也都很尊敬他。
病医后面真器重伊，同事嘛真尊敬伊。
可是29岁那一年，他加入中华内地会到中国来宣教。
但是在高会前，伊加入中华内地会来中国宣教。
他跟新婚妻子一起到山西的太原。医疗宣教，
一个多阿结婚的太太做回来到中国的山西太原去宣教。
单单在1882年，他就动过300次的手术。
独独在1882年，就动过3000次手术，开三百刀。
1881年戴德生发出一个呼召，期待有70位宣教士到中国来。
1881年呢，这戴德生伊发出这个呼召，望有70位宣教士来中国。
赤斐德就开始每一天为这件事祷告。
这个赤斐德每一日为这件事祈祷，
而他特别有一个负担，
伊来对特别有一个负担，
期待神也从牛津、剑桥这些最优秀的学校兴起年轻人到中国来宣教。
伊应望上帝对这个牛津还是剑桥哈，即系上好的学校，有上好的学生会当来中国。
戴德生征召70个宣教士的愿望在1884年达成。
戴德生这个70个宣教士的愿望在1884年达到。
在1885年借着剑桥七节，也有许多的牛津、剑桥的毕业生陆续来到中国。
所以就是在英国的这个牛津、剑桥这些毕业生呢，渐渐都来到中国宣教。
可是赤斐德并没有在世亲眼看见，
但这个赤斐德他没有亲眼看见，
他在1883年就去世了，
因为他1883年就过身，
32岁。他因为一个不听话的白喉病人把病传染给他，
因为一个得到这个白喉的病人呢，他不听话传来传讲给医生。
他临终的时候跟他的妻子讲，
但是过身以前他跟他的太太说，
说你我今生没有后悔，
他说我一生没后悔，
请带我向戴德生先生跟同工们道别，
你替我向这个戴先生跟他的同工说再见，
而且告诉他们说，我在中国的3年是我最快乐的日子。
敢讲在中国这3年是我一生最快乐的日子。
有一个写他的故事的人，觉得是一个神安排的一个巧合。
有一个写他的故事的人，感觉有一件事是上帝安排。
就是他去世那一天，就是内地会收到剑桥七姐中第一位提出到中国来的申请的申请书的同一天。
因为过身那天呢，内地会接到第一个申请来中国宣告的这个何思德这两个申请书。
200年来有许多西方的宣教士就像他一样，
200年来呢，有真多西方的宣教士就像这个人一样，
好像是一个浪费了的生命，
因为生命跟他浪费，
很年轻、很优秀的年轻人就埋葬在中国。
真优秀、真少年的，少年人因都来到中国。
可是他们对神的国度的影响，只有在宝座前才会充分的知道。
但是因对上帝国度的影响，只有将来的上帝宝座前，咱才有较多明白。
我们服侍基督，不是一向都是要枉费生命的吗？
咱服侍基督，就是爱浪费咱的生命。
盼望，我再一次说盼望，在这个世代，包括在我们的中间，有孩子，有年轻人得着真实的呼召。
我希望这个世代在我们中间有一些少年人也愿意这样献上他们的一生，
要把你的生命摆在神所安排有价值的事情上面，
要将你的生命放在上帝所安排有价值的事情上面。
我们来唱颂赞诗选18